啊，实在感谢神，何等美好的敬拜与赞美，愿神得到他自己的荣耀。要么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的清晨，我们能够可以自由自在的来敬拜神，是何等的美好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感谢神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感谢神。啊，今天啊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。啊，当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想到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，在第二章他说了这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要竭力的追求。说给我一个勉励，给我一个提醒，我站在这地方跟大家分享，不是我已经得着了，不是我已经完全了，我跟你们一样，一同的竭力来追求神的话，竭力追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。所以今天啊，有机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神的话啊，特别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，在这个我们迎接基督降生的这个日子里面，我们来思想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，他的目的，他的意义如何。所以我们想请大家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是在以赛亚书，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的经文，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。我打在荧幕上面好不好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。好，预备，来，一有OK， 这段的经文他说，因为以婴孩为我们而生，这个婴孩是为了你我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赐给你跟我。这个婴孩不是一般的婴孩，这个婴孩他的名叫做奇妙，叫做测试，叫做和平的君，全能的父，永在的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。这是不是一个一般的婴孩，这是一个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个婴孩，一个儿子。在这个纪念庆祝迎接神差遣他的独生孩子降临的这段季节里面，我们再次来思考，我用这个题目是驾驭子，驾驭子。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罪的公价是什么？罪的公价是死，这个价怎么来对付？怎么来对付？然后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吧。天父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来等候你，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。主，你来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同被一灵所感。主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，同被建造，同被造就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上个世纪，有一位科学家，我想大家都很熟这个人的名字，他叫做爱因斯坦。他是一位物理学家的诺贝尔的得奖，我想大家都知道。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英文是这样说的， Try not to become a man of success, but rather try to become a man of value. 那我试着用中文去翻译出来，上面是我自己翻译出来，不晓得合不合原来爱因斯坦的他的心意是如何，我试着去做。他是说，不要尝试去做一个成功的人，但你要去尝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。在他的观点里面，成功和价值是不一样的。价值的人比一个成功的人对他来讲是更重要， 说他讲到要去尝试，尽量去尝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。到底是什么是个成功的人？什么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？怎么去这个定义在哪里？怎么个定法？到底人的价值在哪里？所以我想用下面这段时间我们来讨论这两个字，或者是两个字连在一起，驾驭值。那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稍微花一点时间，我们来探讨一下什么叫做价。价就是 price， 对不对？一个价，这个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件东西或者一件事情你要所付出的代价。这个代价可能包括金钱，可能包括你的时间，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完成某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要所付出的代价，也可能包括你要去劳力，或者是你的知识，或者是更重要的，更很多的时候包括你的感情，你要付出，对不对？付出，至终看你要付出的可能是你的生命，对不对？要付出的代价，这叫做价，叫 price， you pay the price， 你付的价，对不对？那付的价是你要，另外一方面是什么？是值，对不对？这个值就是一件事或是一个东西它的真值，它叫做，我们叫 worth， 你付这个价值不值得？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在这两个当中做一个选择，你所付的价值不值得？所以价与值。这两个是不是相等呢？价跟值是不是相等的？这个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在思考之前，我们在探讨之前，那这个价跟值就是一个东西，它一个标签，代表它这个价值，对不对？代表它的值，或者是一个值的本身，用价来代表。我不晓得这样讲懂不懂，好像有点模糊一样，不太清楚。就是一个东西它的外边的价可以是表示代表它这个值，它的值的本身用价来代表。这两个常常不一定一样，有一段距离。有时候价不一定等于值，有时候值不一定等于价，对不对？大家同意吧？啊，都同意吧？啊，同时呢，这两件东西会你跟我不太一样，因为人不太一样，这看法观点不一样，另一座地方地点不一样。比如说很简单，同样一栋房子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价，在另外一个地方怎么样啊？不同的价，其实材料是一样的，那为什么这个价不一样？它因为地方不一样，因为人也不一样，因着时间不一样。时间有时候它的价与值因着时间会是高，有的东西因着时间跟价反而贬值，对不对？我想知道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特别是做我们在这边矽谷做 electronic 的东西， electronic 越久怎么样？那个东西越不值钱呢，对不对？越不值钱。所以东西的价与值是因着时间而改变而不同，而且更这个价与值跟我们的文化也不一样。等一下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人的文化背景有时候取决于一个价与值的不同，同不同意？同意吗？没有关系，不同意没关系。所以这两件东西有时候不一定一样的，不一定一样的。有，那就把这两件，一个是价，一个值，连着在一块的时候，我们叫做你对它的评估，我们叫做什么？价值观啊，就这个价值观就出来。价跟值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当你说问这东西值不值得的时候，你付这个价钱值不值得的时候，就产生一个什么说法？你对这件事情，你对这件东西 看法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价值观。如果再深一层的我们去研讨的话，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人对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，我们都取与舍，得与失，一个衡量的选择，对不对？这件东西我要得到它，我要付出，那我这个我做一个选择，就在这个选择的当中是一个价值观一个表现，同意吧？同意。Okay.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，那再往下讲的话，就是说人对一件事物要衡量，我自己要付出去的时候，所自己所拥有的，那换得我所得到的东西，这叫做取。所以一个取跟舍的一个选择，一个衡量，这个叫做价值观，懂了吧？ OK。 所以价值观是一个取舍得失，一个衡量，一个选择，还有轻重一个选择。我下面找了几个经文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哈？做一个价值观的一些字句，中外的很多，我只选了几个哈。在外国，这头一句话不是我们中国人想发讲的这句话，我记得这句话好像是法国的，是讲的这句话。他说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怎么？”皆可抛。这件里面有三件事情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爱情，一个是什么？自由。哪个最有价值？哪个这三个当中哪个比较最没有价值的？是哪一个最没有价值的？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一个生命诚可贵，但是呢爱情价更高，好像爱情比生命更高一点，这两个最后一个这什么自由比这两个更高，所以这个价值观，这个价值观，自由的价值观比生命比爱情更高，对吧？这是价值观，你同不同意没有关系，可能不同意也没有，不过这就是价值观，对不对？那下面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哈，中国人的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，这是谁讲的？孔子讲的。这两个是一个道跟死，那个道比死更重要，对不对？能得到的道，我宁愿死去已经很满心满意足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下面一个也是，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，像刚刚讲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，我想根深蒂固到现在多多的少少还有这么一点点，我不想你同不同意说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你同不同意？你心里面同意，但嘴里面说我不同意，可能这样，会不会？因为我们的孩子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周末忙得不得了，做父母的忙得不得了，忙什么？教育，这个叫文化，文化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。那圣经上我找了两节的圣经，圣经上怎么说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生命啊，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在这里是有个比较，有两个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世上的每一件事情。这里生命比其他的怎么样更有价值？这是圣经讲的话。所以价值观你看都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不太一样。最后一个，事比受更为有福，就是圣经上的信愿里讲的话，事比受更为有福，好像不太合逻辑哈。给出去的越多越有福哈，应该得到的越多越有福气哈，但是这是个价值观，价值观。所以你看从这边中外古今对于价值观的看法不太一样的，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每个人，刚刚我讲到这几个例子，那些句话，有的可能你同意，有的你不一定完全的同意，会不会？会吧哈，我 当我看到这几个，有的我同意，可能同意50%，不一定全部同意。我想每个人对这方都有不同的观点，所以呢，人对于价值观不同的，你的价值观跟旁边的那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价值观可能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刚刚讲了，我们的价值观，人的价值观会受到不同的文化。刚刚有一句话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传统延续下来的一个价值观。有时候我们的家庭会给我们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。也许有的家庭对一个品格的塑造比学业更重要，有的觉得学业更重要，所以他价值观都不太一样。婚姻的价值也是一样，婚姻的价值。在上面举了两个例子，在旧约里面，以扫当中外面回来的时候又饿又渴哈，他为了那个红豆汤，他把一个长子的名分卖掉了，这是一个取与舍，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所做的出来的一个决定。以扫为了那碗红豆汤，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，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哎，这个以扫怎么那么不聪明呢？为了一碗红豆汤，在以色列的民族里，长子的名分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有价值。他为了一碗红豆汤，他把长子的名分换掉了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多少时候做出跟以扫做的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。价值观。下面举了一个例子，雅各当他看到他舅舅的女儿拉结的时候，一见钟情，他非要娶她不可啊！婚姻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重要，他要娶拉结。他的舅舅说，好，没有问题，你娶我的女儿，但是你要为我工作劳力7年啊！大家这个故事都晓得。到了7年以后，他有没有娶到拉结？没有，他舅舅没有把拉结给他，把拉结的姐姐给他。那他舅舅说，你再给我做7年。雅各对拉结感情所付的代价，他对婚姻的价值观比这个他付出的14年的时间与劳力更有价值，这是雅各的在这方面的一个价值观。所以价值，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的价值都有所不同。所以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，在我们人的眼中，在我们人的观点上面，一件事物的价值我们怎么去衡量。我们在下一步，第二个，在你我的眼中，我们人对人的价值，或者别人人对你的人的价值在哪里，怎么个衡量法。我们最终回到神的眼中，神是怎么样看你我这个人的价值。我们今天从这个三个方面，我前面已经多多少少提到人在人的眼中，一件事一件物它的价值有所不同。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，好吧？那我们当我们碰到一件事一件物去，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衡量，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东西、这件事物是比较有价值的？你是怎么样去衡量？下面大概我列了4项，大概更多了。我想每个人你去衡量它的价值的时候都不太一样，不过大致上大概不会超过这四项了。第一个呢是供需的应求，就是一件事情的价钱来决定这个东西，它就标价，那你就看嘛，值不值得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去买一件东西，或者是 买一间房，买一个房子，或者是要去达成某一件任务，需要这个代价，你就决定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好讲的，对不对？ OK， 另外一个，我们决定一个衡量一件事物的有没有价值的时候，是看多数的人的认同，对不对？一件事情，如果很多的人他很喜欢，他也认同这是有价值的，他就自然而然的变他有价值。我常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拍卖古董的哈，古董啊，我就不晓得那个价值怎么个定法啊？你有没有的？好像很多钱了，有时百万，有时几十万的一个东西，那么小东西，哎，有人就觉得值得，哎，有的人就觉得不值得。所以，那他为什么值那么多钱？有的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值那么多钱，就是那个价值，对不对？看着人的多人多数人的一个喜爱来做一个决定，做一个决定。还有一个第三个，当然一个东西的价值，它不是它东西本身的值，而是这个东西很少。为什么钻石那么贵？就是什么？很少，对不对？不是很多，其实不以言不以言的哈。钻石有人在控，就是操控而已啊，不是产量的问题，就是操控，就是量东西少，越少就怎么样啊？就比较贵，对不对？就比较贵。另外一个价值是跟个人有关系，你的喜好，你就特别喜欢的东西，你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，对不对？你愿意去买它，或者是你愿意花时间花的精力，对不对？个人的爱好不一样，个人的喜好不一样。我想，我不知道我们弟兄们怎么样。我自己好多年以前到中国大陆去旅游，参加旅游团的时候，就带你去什么，去买东西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到买玉的东西啊，玉哈、啊，玉镯子什么东西啊？就我看到这个玉什么有问什么价值在哪里？就是块石头嘛，啊？啊！可是姊妹们就不一样，哇，这个玉的颜色透明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啊，就不太一样，就是人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人的爱好喜好不一样，而去做这个决定，做这个价值的一个评估，一个衡量。所以人就是人对事对物所做出一个衡量，做出一个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它的值，它与它的价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件事与物的价与值它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你觉得这东西有价值，我觉得不一定有价值，它是不同的，是相对的，相对的。因为刚刚我提到，可能因为我们人不太的看法不一样，地点不一样，时间不一样而有改变，它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这是我们人对一件事情或是对一件物的一个评估。那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看人，我们人与人，不是人与物啊，我们人与人之间，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请我在这里拿一下。我想问你哈，在你的眼中，什么样的人你觉得是最有价值的人？你没想过这个问题？是一个科学家呢，是最有价值的；是位牧师最有价值的；一个慈善家做公益是最有价值的人吗？还是一个政治家，还是一个家庭主妇？你是怎么样 在你的眼中哪一类的人你觉得就是最有价值的？还是一个创投者 Venture Capitalist， 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的机会，这是最有价值的？你没想过这个问题？那反过来，你在别人的眼中是什么样一个人，是什么样一个价值的人？我们人与人之间一个评估一个价值，通常我们怎么评估法？一个是刚刚跟我们评估的物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因为东西就是一件东西，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，人比较多元化的，可能我们对你我对别人的评估评价，可能根据他所拥有的，会不会所谓的我们常常讲到身价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有多少身价而评估他的价值，会不会这样子？这个身价不管你是金钱也好，地位也好，名誉也好，会不会才能也好，或者是艺人的外表，他长得漂亮，他就是富，就是演一部电影或是演一部戏怎么样，他就是价值就比较高，就是我们人对一个人的一个评估，一个衡量。我下面写这个 most valuable person 哈，我们又写 most valuable player 哈。我们知道那个今年旧金山那个巨人队是棒球是总冠军，对不对？每次这种决赛的是完了以后，总会选出一个叫在 MVP 哈 ，most valuable player 啊 ，player， 因为这个人在这个赛球他的贡献最大。那我们怎么来评估所谓的什么是 most valuable person？ 你怎么去评估他？不容易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夺诺贝尔奖金的他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人吗？家庭主妇就是没有价值的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评估。另外，人与人的评估一个评价，常常是用别人给你一个肯定，对不对？别人肯定你，你有价值就觉得有价值，别人觉得你没有价值你就没有。同样，你拥有的财物或者是你就是事物也好，当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，你的价值就没有了。这是不是人生的价值呢？所以在人的价值当中，不管是我们人对人或是人对事对于物，一个衡量都是相对的，都不是绝对的，会因着时间改变。我刚刚提过时间、地方、文化背景各方面、家庭的教养都不一样，都是相会改变，会不同的。特别是当我们来评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位啊，我们中国人翻作叫做肖伯纳，我想大家都对这个人都很熟悉，听过他哈，叫做 George Bernard Shaw， 他是上个世纪爱尔兰的一个戏剧家哈，他也是诺贝尔文学的得奖者，诺贝尔文学的得奖，他写了很多的所谓的名言，很多的话，很有哲理的话。他在这边讲到一句话，我跟他讲，他说人啊，常常就是你没有的东西啊，你给他更高的一个评估，同不同意？我是非常同意的。你没有的东西，哇，这个东西很好，这个东西很好，这是他讲的话。接下来我们又打在这上面，他又另外讲一句话，他说人生啊有两个大悲剧，他这是他讲的哈，因着这样子。他讲下面的两句话，他说人生有两个大的悲剧，一个是呢，你想要得的，得不到， 就失望啊，这是个悲剧。你想得到的，但是得不到，失望。第二个悲剧是什么呢？他说你想要得到的得到了，就是绝望。因为什么？你得到了以后，那不是你真正要的，你得到不没有价值的，终其一生劳碌所得来以后，得到了绝望了。这就是人的一个评估。我讲的他非常的有道理，非常的有道理。其实他讲的早在多少年以前，在圣经里面老早就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王他的一生，他经过辉煌的一生，他一生所有的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。他在少年的时候蒙父母的宠爱，少年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就登上以色列的王位。在王位当中，他有智慧，他求神，神给他智慧，因着他的神祝福他，他让他的国度，他有智慧，有财富，有名望，有爱情。财富超过他的列祖，他的智慧，他写了箴言，他写了诗歌，他写了很多的书籍。名望在当时直到现在我们还都知道所罗门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名望、爱情，他写歌中之歌雅歌，爱情人该有的他都有了。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离开神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？在传道书里面写出他心里的回应，人生的价值，人生的价值。在传道书里面他是这样说的，他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接下来他说，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。这是另外一个极端，人生的价值一无所有，因为都是普风，都是虚空，这是人生的价值。是不是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呢？那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所看见的，从我们的观点，我们转向神，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，人生的价值在哪里。这也就是我今天刚刚我们读的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他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这里特别的提到，这个婴孩是为谁而生？为我们而生，为我们而生。有一子赐给他们，在最后一个为我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这个是路加福音应验神在600多年以前以赛亚所预言的，神道成肉身，道成肉身，为了是拯救我们，为了是拯救我们。这是神为我们的罪所付的代价，他必须要 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我们而生，为我们而生。这个婴孩不是一般的婴孩，这个子不是一般的子，他叫做 Wonderful Counselor, The Mighty God, The Everlasting Father, The Prince of Peace, 君尊的君王，和平的君，全能的父。他把这个子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，这是神所付的代价。回过头来，神愿意付这个代价，他愿意付这个代价。我们刚刚前面就价跟值，当你愿意付这个代价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东西，这件事情值得，对不对？你再去做，对不对？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不但是赐给我们，下面他要走上十字架的路上，他要彰显在十字架上的爱，十字架，他要经过，在以赛亚书第53章描述这位子他所要经历的，他所要经历的。我只是在这上面简短的提了几件哈，提了几件。这位荣耀的君王，他被人藐视，被人藐视。当你读到福音书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下面的人是怎么样的蔑视这位万王之王？这样的君王在上面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是一种羞辱。下面的人居然的藐视他，厌弃他。十字架上肉身的痛苦，远比不上罪加在一个圣洁的父神的身上。为了谁？为了你我，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了你我的罪孽被压伤，被压伤，至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彰显神的爱。这是神所为你我所付的代价，所付的代价。那我们能问一问神啊，为我们这些人值得吗？我们这些在如羊走迷、偏行歧路的这些人，值得吗？值得吗？大卫在诗篇里面，他体会得到，他说：“当我观看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就想到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他，人算什么？”神，你竟然如此付出这么重大的代价，为就是为着我们，为这些人，你跟我值得吗？神说值得，值得吗？在53章第四节，他诚然担当，他乐意，他不是勉强的，诚然担当你我的罪。在11节里也提到说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，便什么心满意足。我特别喜欢后面那句话，便心满意足。当他在承受被藐视、被厌弃、为我们的罪担当在十字架上，说经过这一切的一切，这些劳苦所得到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让我想到一个做妈妈的，怀九个月的怀胎，经过了那生产之苦之痛，当一个新生的婴孩抱在他怀中的时候， 会不会有这种你们做，我想做姊妹的，你比我的感受，你会挺心满意足，那种疼痛，那种怀胎九月算不了什么，一个新生命，新生命被造的一个新生命，这里面是什么？这是爱，这是爱，这是爱。我们值得吗？神为什么为我们做这么大的所谓的牺牲，付出我们这么多的代价？是因为我们所有，我所拥有的财物，我的名誉地位，还是我做的丰功伟业，做了很大的贡献在这个社会当中？我想都不是。我们在神的眼中的有这种价值，价值到一个地步，神愿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所有什么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所做了些什么，而是因为就是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人的所事，就是你就是这个人，这是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神什么创造的，都是神创造的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他爱我们，就好像作为妈妈一个新生的婴孩，他会全力以赴的来爱这个孩子，不是吗？他爱我们以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不是在我们好的时候，也不是在我们有什么的时候，也不是在我们做了什么好的地方，而是在我们在罪人的时候，神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神的爱，神愿意付出这个代价，神说值得，值得，值得。神降生，我们传统的基督教12月25号是基督教的降，基督降生的日子。神降生，他是要彰显十字架的爱，他知道他降生，他要走上哥哥踏上的路上，他要被钉十字架，他要被钉十字架，彰显十字架的爱。在哥林多书里面提到的说，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义。神的爱，一个义跟对一个不义的，一个有罪的和一个没有罪的，一个君尊的君王跟一个低微的降卑下来跟我们的人在一起，这是神。神要挽回我们，让我们回到我们原先神的心意，创造我们的心意，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形象，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让我们恢复我们的尊贵，我们的圣洁，我们的圣洁。所以在以弗所书，在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也提到说，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新造的人是什么？这新的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连接在一起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有价值的生命，有价值的人生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为什么来到世上的目的，世上的目的。所以当我们看人的时候，我们不再以人的眼光来观察，来评估人的价值，我们回到神的眼光当中来认识我们自己，来接纳我们自己。虽然我们的生命破碎， 所以我们的生命可能是在迷失的当中，所去所从不晓得，接纳自己，因为神看为我们为至宝，因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神的子民，我们的身份不一样，不再一样，因为主耶稣的降临，这是家与子，这是家与子。所以帮助我们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在这个基督降临的庆祝基督降临的日子里面，让我们再次思考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就是何等的恩典，就是无尽的慈爱，不是我们配得，乃是神这样的白白的给了我们这个恩典，从永远到永远一直摆在那个地方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或者在这边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，你还没有信主，你愿意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，你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，你愿不愿回到神的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与他有份，那个价值是绝对的价值，不是相对的价值，因为神在看我们，你愿意吗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日子里面，在这个特别我们纪念庆祝主耶稣你降临的季节里面，我们感谢神，感谢神你的恩典，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因着他让我们与你联合，因着他让我们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神的儿女，不是我们配得，那是主你这莫大的恩典，你那永不止息的爱。为此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献上感恩，谢谢神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是我们不配的，但是你愿意，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。谢谢神，巴不得主你所从你那里所来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，在你所创立的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